兄姐妹，主日平安。
我们一起来继续我们的大要领问答的学习。好，今天我们看第144问，在第几条的诫命当中命令什么责任？好，我们一同来诵读这个答案。好，在第九条诫命中命令的责任是保守并增进人与人之间的诚实，保守并增进他人和我们自身的名誉，为事实真相挺身而出，在审判和公义之事上以及在其他各种事情上发自内心忠心诚实，不计代价，不加隐瞒，不偏左右，实话实说，只讲事实真相，以爱心尊重他人，爱护他们的名誉，愿意他们有好名声，并为之欢喜，为他们的软弱难过，并加以掩遮掩，承认他们的恩赐和美德，为他们的无辜辩护，关于他们的好消息，愿意接受，坏消息不随意苟同，不鼓励传舌者、奉承者、诽谤者，珍惜自己的名誉，并在需要的时候予以辩护，遵守合乎上帝律法的誓言，凡是真实的、诚实的、可爱的、有美名的，都要考察遵守。好，这一次我想这个的要领问答已经把第九诫你们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条的诫命的它的方方面面解释得非常的清楚。那我们也看到在这里头上帝也用他的这个他自己的教导来光照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常常觉得自己的亏欠。那在今天正好在今天正道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一个很鲜活的例子，就是巴拿巴。我们等一下一同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来看看一个圣经里头对一个好人，对一个诚实的人，对一个愿意弟兄被造就的这样一个的好的榜样。我们等一下在经文当中可以有更深入的这样一个探讨和理解。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呢，是接着《使徒行传》继续的看到第十一章第十九节和二十六节的这一段的经文。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新教会与基督徒，我们也一同来诵读经文，我们一起来诵读上帝的话语。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到二十六，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们到了那里，看见上帝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好，我们一同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用你的恩典召聚我们，你也在你的教会里面赐下各样的蒙恩之道。主啊，我们到你面前求你继续的保守你的讲台，用你的宝血来遮盖仆人一切的软弱，也求你用圣灵将我们带入你的真理当中。谢谢主，我们把时间恭敬的交托仰望，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的粮食，成为我们生命的源泉，成为我们众人的造就。我们谢谢主，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我们
这样回想一下，来到大家当中已经一年多了，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啊，其实我有一种讨好型的人格哈，我很想讨好大家哈，啊，想要你们都听得满意，但是啊，同时我又是你们的牧师，啊，所以呢，太过取悦听众又是不好的啊，那我们，所以我就鼓励大家在。都在神的面前有这样子的忠心，好，我就尽我的所能好好的预备，积极的讲道，那大家也用积极的态度来听到。那所谓这个积极的态度啊，第一个就是不要被动，好，我们要主动，主动的来到上帝的话语里面。但是这个主动呢，又是一种啊，在圣灵的光照跟带领底下的啊，这种主动，好，我们一起来被上帝的话语所更新。所以啊，这是一段宝贵的时间，我们会看到安提阿教会的成立啊，这一段经文当中圣灵给我们的许多的启发。那使徒行传啊，这段经文正好是我们周五查考的圣经的经文哈，啊。那我们会看到圣灵在多条线索当中的一个同时的工作，在五旬节的时候，在有120个人同时的啊，在一起祷告，在等候圣灵的赐下。那在五旬节的当天，在彼得讲道之后，我们看到有3000个人信主啊。那么在后面，我们就继续的看到圣灵继续的工作，有5000个男丁信了主。好，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教会成为一个很大的教会。后来呢，就出现了两个大的群体，就是那些说希腊语的希伯来人和那些说希伯来语的。啊，犹太人啊，两群的犹太人，那为了解决这两照顾这个两个人群呢，后来啊就选立了7个新的领袖。好，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在第6章、第7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斯提凡因此就殉道。那在斯提凡殉道之后，我们又见到耶路撒冷教会受到逼迫，就被迫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地去。好，所以。在这之后的叙事里面哈，我们就看到了腓力在撒玛利亚的传道，然后第9章看到扫罗的归主，然后看到了他第一次上到耶路撒冷啊，被巴拿巴引荐，后来又回到了大树。第10章我们看到哥尼流一家全家在上帝面前啊任性归主啊，这是第一个外邦人信主的记载。那在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灵在不同的线索当中在带领跟建造他的教会，一直到了这一章到11章的啊这一段19节到30节后面的这一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心意是要让一个新的教会成立，让一个新的教会诞生。于是啊，我们也会啊晓得说安提阿教会在教会历史上它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好，我们在后面啊可以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来看。那么我们看到这张地图哈，这张地图就是今天的经文讲到从耶路撒冷哈一直到腓尼基，然后到这个居比路，也就是塞浦路斯这个岛哈。然后我这个图上面的三个地方被圈出来，就是今天说到的这些啊被迫分散去传道的这些的啊，由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哈，这些无名的信徒们，他们怎么样？他们的脚踪是怎么样把福音一步一步传到安提阿这个地方的？啊，那我们稍微看一下地图，就是这张图啊，在网上就是保罗第一次布道旅行的一个啊一个地区，也就是加拉太书写作的哈一个的背景。所以啊，安提阿教会的这个出现或者诞生，它不是偶然的哈，它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是圣灵一步一步引导带领的底下成立的。那今天同样对我们当前的处境有很多很多的启发。首先我们看到这是上帝在掌权，在很多的细节里面我们会看到啊，在人们明白之前，其实上帝已经在动工，已经在做工。其次呢，今天上帝也把我们很多的同胞呼召出来，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是听过福音的啊，那他们就分散在我们的周围，但是他们其中很多人在犹豫，很多人在观望啊，所以 这也是通过这段的经文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启示。最终我们会反省这一个文化对我们的塑造，对世界对我们的塑造。好，我们会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看到这一些圣灵的工作使得基督徒这个名称首次的出现。有没有看到安提阿教会如何造就了一群这样子在一个混杂的外邦文化当中如何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美好的见证这样的一个的榜样。所以这都是今天在我们的经文当中会看到的这些很好的一些的亮光。那我们按照经文的结构来看，照样是分成三个部分跟大家分享。我们会看到安提阿教会这个新教会上帝对他的预备以及他的建造和他之后的影响。好，我们一个的来逐一的来看。首先是第一点，新教会的预备，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这里讲到那些因斯提凡的事情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也就是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这一节的经文呢，它就像一个链接一样，把我们带到《使徒行传》的第八章的一开始。《使徒行传》第八章那里说到，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的各处。那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到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就往各处去传道。在这之后我们就看到刚才稍微提到的那些事情的发生，那些事情的进展，也就是腓力开始到了撒玛利亚去向那个地区的人传道。然后接下来第九章，扫罗在天上看到异象，在逼迫教会的途中被耶稣基督的这个异象所呼召，以至于他最后的信主。那么第十章又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哥尼流全家的信主。那在十一章的前半部分我们也看到了彼得回到了耶路撒冷教会，把哥尼流信主这件事情的始末，他在约帕城看到的那个的异象，还有这个当时圣灵如何也在外邦人当中有形的被赐下，这些的事情一一的报告给耶路撒冷教会。那我们看到这些错综复杂的事情呢，他们并不是分散的，并不是没有目的的，最后在神的手里面都集中在今天安提阿教会的成立这件事情上面来。所以在圣灵的带领底下，不光有福音的广传，不但有这个外邦人的信主，还有教会内部的一个的建造。好，这里在这个 slide 上面我们有提到很多方面，这些与世俗王权跟偶像的这些征战，我们是在接下去的经文当中会查考到像希律王的被审判他的死亡，还有后来这个巴拿巴和保罗在十三章的时候他们在这个外邦人当中他们和这些外邦偶像的征战，都是借着这个安提阿教会的建立的后续的一些的发展。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它有对外传福音的果效，也有一个对内建造的果效。那这个第十九节到第二十节的经文这里是讲圣经的作者路加就是顺便提一句就是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医生很多的资料都显示他其实也来自安提阿这个城市那圣灵借着他说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这句话好像是一个风轻云淡的一句话但我们中国有一种，比如说孔子在写春秋的时候有一种春秋笔法说就是所谓的微言大义那只有一些很看似很风轻云淡的记载，但它里头其实是包含了很重的责备，或者是对一些事情很这样一笔带过，其实它背后是有很丰富的信息的。那么圣经的作者在这个地方的这句话有一点类似，就是 其实你仔细去想一想，这些人犹太人走到了安提阿的时候，他们不向别人传道，只向犹太人讲道。我们刚才回顾了整个耶路撒冷教会的它的诞生，它的发展。那上帝为什么要把这个教会所驱散？它是一个大型教会，处于这个被敬拜的中心，当时所有的人都汇聚到安提阿去，当时所有的这个的基督徒都汇聚到安提阿去，但是上帝却借着各种的逼迫把他们再一次的分散。那么他们被迫分散之后，来到了外邦人当中，他们仍然只向犹太人讲道，因为在他们心里面还是认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他们身上还是有很多这种律法上的优越感，他们还是有很多认为上帝是仅仅是拣选了犹太的民族，对他们而言，接受福音是接受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这个事实，但是这个弥赛亚仍然是他们民族的弥赛亚，他们并没有完全的明白这个福音真实的意义。从表面上看呢，我们中华民族好像是跟犹太民族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们有很多优秀的传统，我们也很为我们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感到骄傲，让我们觉得说我们比其他的民族 的人要更有文化或者有传统一些。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在我们身上还有一些更奇怪的现象，是跟这个犹太人比起来还有一些更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们其实在逃避自己人。那个犹太人对他们来说呢，他们是瞧不起外邦人，但是中国人往往是瞧不起自己人的。那这一点是很可惜的事情。就我们看到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很多来到美国的这些华人的移民，他们是明白福音的，他们听过福音，但是他们不愿意来到教会当中，不愿意委身。这里头其实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很多这样子让人遗憾的这些的考量在其中。所以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因为从前我也是这样，我觉得自己跟自己的同胞是不同的，以至于我会跟自己的同胞保持一定的距离，以至于我会在一种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当中去寻找不同，我想要去拥抱另外一个更好的传统。但是回头圣灵慢慢的帮助我，才发现说原来这正是我们传统塑造我最深的一个部分。所以这段经文可以帮助我们看到这一些犹太人，我们跟这些犹太人身上有很相似的地方，但是也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那么一个积极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看下一章的这个 size， 这里讲到使徒保罗后来他在罗马书的写作里面，他说我在基督里头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的弟兄，为我的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保罗在信主之后，他受到了犹太人很大的一个的逼迫，他不被这些人理解，因为他从前是他们中间维护这个传统的，那后来变成了一个传讲基督的使徒。所以保罗在后面的这些传道的生涯当中，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后书里头，他就讲到了他这些被逼迫被患难的这些的历史，很经常被石头打，差点被打死。那我们但是保罗怎么样呢？他每一次到了一个地方去传道，他首先到这个犹太会堂当中去，他在犹太会堂当中去跟向犹太人讲道，也向外邦人讲道。那这一个被基督改变的生命，就看到上帝把我们放在这样一种的文化氛围当中，我们要学习保罗这样子的一种牧者的心肠。这是一个从这一节的经文我们首先看到的这一点。 那往下再看哈，第二十二节，我们回到上一章。二十节讲到，其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些门徒当中说，他们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居比路就是塞浦路斯，就是刚才我们在那张地图上看到的左边的那个很大的岛屿，也就是使徒保罗的第一次布道旅行，他们首先去的地方。那么在前面的记载里面，我们也看到这是巴拿巴的出生的地方。巴拿巴是一位散居在塞浦路斯，就是这个居比路岛的一位的犹太人。那古利奈是什么地方？古利奈它位于就是这是如果地中海是上下两边，上面是加拉太，那下面就是古利奈这个地方，它是属于北非比较靠近这个中东的一个地方。所以古利奈人呢，可能是有一些黑人的血统，所以在后面我们也看到说，古利奈人其实在安提阿教会里面他也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么安提阿这个城市，就是这一些散居在居比路和古利奈的这些犹太的信徒们，他们到了安提阿之后就开始向外邦人传道。安提阿这个城市是处于土耳其的东南，今天土耳其的东南，在当时的叙利亚通往地中海的一个的要道当中，它是希腊世界的第三大城市，仅次于亚历山泰和罗马。那么根据早期的文献记载，安提阿是一个文化汇聚的地方，也是一个偶像崇拜非常厉害的地方，它被称为众神的居所。它那在那里有宙斯的神庙，有阿波罗的神庙，那里的居民成分非常的多，非常的广泛不但有希腊人，还有叙利亚人腓尼基人、犹太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埃及人等等的。但是这些人在第二十节圣经中说，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这个希腊人就包括了这些所有的外邦人，他就用把这些讲希腊语的人的这些各个民族的人统称为希腊人。所以安提阿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个缩影，他自由但是不自律，就像今天我们看到这些被自由主义所影响的年轻一代的这个文化是很相似的，他们追求享乐。然后安提阿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个希腊文哲学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喜欢用俏皮话去讽刺别人所以基督徒这个名称可能是这种文化的结果等一下我们再来看。那这些地方呢，就是居比路、古利奈还有到了安提阿中间的我们看到的这一条的走廊一直从耶路撒冷一直要通往土耳其这一条的路线，事实上都有强烈的希腊的文化色彩。那么保罗在他早期的所谓无声岁月当中也很可能在这里传过道，那这个无声岁月也就是保罗蒙召之后然后他回到大树，然后只等到巴拿巴把他又邀请出来一同来建造安提阿教会之前，其实保罗并很多的书籍都告诉我们，保罗其实并没有并不是仅仅是待在一个地方而已他很可能在各个地方也从事这个传道的工作。那但是圣经里头却没有提到，这里讲到的这些居比路和古利奈人，圣经也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他们是一些无名的英雄。好，我们看下一章，下一点哈。对，那么这些的无名英雄，他们把福音传到了外邦人当中，为安提阿教会的成立打下了一个很坚实的基础，或者是为他预备了这个一个很广泛的一个的人群在里面。这些人在安提阿讲到事实上就是在践行主耶稣给他们的大使命他们这个大使命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他不单单是给使徒的，不单单是给巴拿巴、保罗这些大有恩赐被上帝呼召的人，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上帝托付给我们的这样的使命。所以二十一节讲到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因为主耶稣在大使命当中就应许我们你们要去往普天下去，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教训的都教训他们遵行，我就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我们就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看到主耶稣他自己的应许跟他自己的信实，主跟他们同在，于是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那这节经文一样的给我们今天有很多的鼓励还有安慰。安提阿成为一个外邦人教会的土壤，所以今天的美国其实也是一样，有许许多多的移民来到这里，有这个，这也是一个文化交汇的地方。我们常常会感叹这是一个敌基督的时代，对吗？我们会感叹说这个美国的传统的价值被动摇了，这些都是事实。不过我们也可以积极一点的来思想，就是这一种的文化多样性，这一种兼容并包的这种移民文化，其实也正好是福音复兴的一个很好的土壤。我们可以积极乐观一点的去看待我们的现状，就像当初的安提阿一样，因为福音总是进入到这样的世俗的文化当中去，不断的去挑战每一代的世俗文化。所以今天上帝也为我们预备了很多被我们所呼召出来的同胞，我们会接触到各行各业的人，他们事实上在我的经验或者观察当中，他们事实上对福音并不排斥。在我们身边的这些华人的朋友，他们通常跟他邀请他来教会，或者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他们是友好的，只是他们出于很多的考量不愿意受约束，不愿意来到过一种信徒的生活。但是他们对于福音的这种开放的态度，就像事实上就像当初安提阿地区的这些各族各民的外邦人一样，比之我们在国内的同胞这些群体，在我的感受当中其实是更愿意接纳福音的。那所以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另一件的事情，就是这些的犹太人，他们不愿意去向外邦人传道，那外邦人可能也不愿意被纳入到这个传统的犹太教的这一个习俗，或者是这个很多的规范当中去。所以这两个冲突，就是一直到第十五章耶路撒冷大会开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关于外邦人怎么去面对律法的问题，就有一个很深入的一个的讨论。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后面的两次的讲道当中会慢慢的来分享，就是看到这个圣灵的工作，他要在外邦人当中实现他的旨意，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带领，然后不断的在人们还不认识他还不明白的时候就开始在工作。 OK， 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就是第二十二节，我们第二点看到新教会的建造。第二十二节，如果说前面的这些经文就是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看到了上帝对于一个安提阿教会诞生的一种的预备，他在各种方面对这个教会的诞生有很多的预备的话，那么中间这段经文就是二十四到二十六节二十四到二十六呢，我们会看到这个教会是怎么样被建造，并且这个新的教会在这个外邦的文化当中它产生了一种怎么样的影响。首先二十二节说，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去，走到安提阿为止。同样圣经的作者用了一个很不那么明显的词汇，可是告诉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对于外邦人信主这件事情就是这些无名的传道士把福音传到安提阿，传到了外邦世界当中，耶路撒冷教会是有忧虑的，他们是有顾虑的，福音到底能不能传给外邦人，那外邦人信主之后他们会不会又回去敬拜他们的偶像，他们的生活是不是一种荣耀上帝的生活，这些都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长老他们所担心的事情。所以这里也包含着一个潜在的冲突，就是外邦人信主之后他们要不要 以及在多大的程度上去遵行律法，这构成了后面耶路撒冷大会的一个背景，包括是加拉太书写作的一个的背景啊。我们看保罗在写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是应该是保罗所写的第一封书信啊，也就是在他去第十五章耶路撒冷大会召开以前，在第十三章哈他们这一个第一次的布道旅行之后，又写信写回去给这些加拉太地区的这些的刚刚成立的众教会。那保罗在这些书信里面首要处理的也就是这一个福音跟律法的关系的问题。虽然这好像是一个不完美的开头哈，好像这是这个新教会要成立，但是它面临了很多潜在的问题，怎么办呢？我们看到在每一步上都有上帝的预备和恩典。我们前面的叙事当中，哥尼流的信主的事件和彼得的见证就是一个很好的预备。首先使徒彼得作为耶路撒冷教会最有发言权的一位大使徒，他亲自的见证了圣灵赐给外邦人这件重要的上帝的重要的工作，并且由他自己回到了那个耶路撒冷教会去向当时整个的教会做这样整个这个陈述跟报告。所以圣经在讲到哥尼流信主这件事情的时候，就用了三次的重复的记载啊，这在圣经里头是不常见的事情。因此当圣经说到啊，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的时候，其实在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领导的团体里面，大家心里面已经有准备了他们已经知道上帝的心意是要把福音传到外邦人当中。他们所担心的并不是这件事可不可行，而是后续有一些教会的建造应该要怎么办，应该要怎么样来开展。所以他们就派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人，就是巴拿巴来到安提亚来处理这件事。他并没有派遣这些生在犹太长在犹太的使徒去处理这个事情，比如说这一次出现的并不是彼得也不是雅各那个长老雅各，而是一位生长在塞浦路斯的有这样同样一个希腊文化背景的巴拿巴。所以今天的情况我们也好像也遇到了类似的这种的情况。今天我们要在这样一个多元的文化的环境里面来建立教会，同样我们也有一个很好的属灵传统，那我们怎么样来协调这当中的关系？我没有答案，我 提出来给大家思考。同样也面临着很多新的基督徒融入这种老传统的问题。还好我们的上帝是活的，他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他所造的每一个代的人呢都相似，但是上帝又不是一个喜欢复制粘贴，不是喜欢拷贝的神。所以那些把历史当成简单的重复 的人，想要去复制的人，其实都失败了。不管我们看到世界的历史当中各种的各种的操作里面，如果想要简单的复制粘贴，事实上都不会有好的效果。那我们的处境跟当时安提阿所面临的问题有相似也有不同，这需要我们重新的去阅读，也需要重新的去处理。这也是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安慰，就是上帝的工作总是胜过人的忧虑，在耶路撒冷教会面临的这个外邦人信主这件事的时候，其实神已经做了足够的工作，让他们去做后续的这个在圣灵的引导下继续去做这样的处理。所以巴拿巴被选出来去到安提阿教会，他是最合适的人选。在我们看下一章，讲到圣经里头讲到巴拿巴的时候，最早是我们看到在第四章的三十六节，对，刚才这里对的，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的意思，就是我们之前也跟他分享过，这个劝慰子是圣灵保惠师的这个同一个希腊文的这个词根Parakaleo，那他有田地也卖了，把家银拿出来放在使徒脚前，这是巴拿巴第一次出场。后来呢，在第九章扫罗归主的时候，他要上到耶路撒冷教会去，想要跟门徒结交， 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因为扫罗之前是很严重的去逼迫主耶稣的教会的，这个时候只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并且为他引荐，为他介绍说他这个蒙召传道的经历。那这个时候巴拿巴又再一次的受耶路撒冷教会 的这个差派来到这个地方去查看。那他到了这里，圣经用了一个词，一个特别的词来形容他，说他是一个好人。这个词在新约圣经里头独一份，独一无二，只用在了巴拿巴的身上。圣经里头有很多属灵的伟人用了圣经的作者用了很多很好的词汇来形容他，像这个斯提凡说他满有圣灵，讲到他大有能力等等。我们会看到一些的形容词在这些上帝的仆人身上，但是好人这个词只有用在巴拿巴身上，而且只有在这里，只有这唯一的一次。那为什么他是一个好人呢？好，我们看几个的方面。首先这里讲到他到了那里，看见上帝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他看到了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可以合理的去想象跟推断，当这些无名的传教士把福音传到安提亚这个地区以后，这些信徒他们是不是还能够称为一个教会，他们有没有固定的聚会，这很难讲。好，那么他们的属灵状况一定是很稚嫩的，他们的生活习惯一定是仍然保留着很多他们原来的传统的，他们还不是一个，他们都是一些 baby Christian，而且没有什么人这样子专门的来牧养他们。可是巴拿巴并没有看到这些不足，也许他看到了这些不足，但是他首先是看到了上帝所赐的恩典，然后他就欢喜，他就赞美神，他看到的是上帝的恩典。然后他并没有，他的使命是奉耶路撒冷教会的差派去实地的去考察，他在考察之后呢，也并没有马上回到耶路撒冷教会去回复说，哦，就给一个结论，这个教会很好，或者这个教会很糟啊，这个母会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一二三四应该再派几个人来，还是说这个教会非常好啊，他就其实他的这个任务就完成了，对不对？但是巴拿巴并没有仅仅是这样子，他是留了下来，他留下来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啊。那么在他的这个工作底下又有许多人归服信了主。第二十五节讲到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啊，他不但是有这种自己这种很能够体察别人的牧者的心肠，他同时还有这种识人之明。他跟保罗，他跟当时还叫做扫罗的保罗仅仅在耶路撒冷见过一次，可是他这时候想到他扫罗是一个更适合牧养这些外邦人的一个重要的人物，所以他就特地跑到大树去把他请了过来。好，那上帝也之前有预备他们在耶路撒冷的这样的交集，所以使得他的这一次的行程任务也 很成功的就完成了。那从地图上面看就是从安提阿其实到大树那个路程其实并不短，有好几百里的这个路程，大概相当于我们这里到纽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路程，有四五个小时开车的路程。当时的交通并不发达，但是这个巴拿巴呢，他就这样子千里迢迢的特地跑去大树把扫罗请到了安提阿的教会。他知道扫罗的恩赐有超过他的地方，他愿意让这样一个资历比他浅，然后比他但是在这个地区可以发挥恩赐的人他跟他去搭配，跟他去同工这是巴拿巴的另一个被称为好人的一个特质，或者是看到他的一个这样一个的美德在其中。因为在这样一个地方需要一个精通两种不同的文化以及语言的人来牧养，那 保罗就是一个既精通犹太传统又精通希腊文化的人，所以教会历史上第一 的一个最重要的宣教大家保罗就在巴拿巴的功劳或者是在他的这个工作底下，他就开始出现在这个教会历史的舞台当中。那么这样一个我们就看到一个教会的建造啊，他需要巴拿巴这样的人，也需要保罗这样的人啊，是圣灵把他们粘在一起。好，我们这是这一节的经文哈，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更多的一种上帝的恩典在其中吧。好，我们接下来看哈，看如果我们看这个同工的搭配的话，这里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讲哈，因为这里我们可以去追溯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各自的生命的历程当中啊，上帝对他们各自的带领，就是保罗怎么样在归主之后，他又到了阿拉伯啊，然后又回到耶路撒冷啊，然后又回到大树。那在后面的记载当中，我们也看到，事实上啊，巴拿巴和保罗他们各自的恩赐不同，他们的性格也很不同啊。巴拿巴是一个好人，但他不是一个完人，对吧？他在后来在关于这个马可的事情上，两个人出现了分歧，于是两个人就分开，各自在第二次传道旅行的时候就事工上就没有在一起同工了。那可是这一段时间当中，安提阿教会的建造的过程当中，巴拿巴和保罗的同工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的同工一起，二十六节说他们只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读这一段的经文非常的有趣，我们常常看到圣灵在一些风轻云淡的记载里面其实它背后是很有故事的。他们只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他们在时间上面付出他们彼此的委身，他们不因为将各他们看清这种差异带来的这种不一致啊，相反的，他们成为了一个同心合意建造的教会。那他们教训了许多人哈，我们如果去看圣经其他的地方的话，其实也包括了使徒彼得。加拉太书的第二章第十一节，好，我们往下看哈，有一个这段经文里头说啊。保罗说，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的抵挡他。从雅各那里的人到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们因为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得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这件事情的发生是记载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那么通常我们认为说加拉太书写作的时间是在耶路撒冷大会召开之前。那加拉太书这段经文所以不可能是在十五章整个耶路撒冷教会对于外邦人要不要守律法取得共识之后，而是在之前。而在这个我们可以想象，在安提阿教会被巴拿巴和保罗建立以后，这个耶路撒冷教会 的这个领导群体有到过安提阿教会来跟他们在一起。那彼得的这此行可能他跟这个雅各，他们同行就来到了安提阿教会，要看看这个保罗和巴拿巴所牧养的教会的情况怎么样。但是呢，使徒彼得他领受过约帕的意象，他知道上帝自己告诉他，这些不洁净的食物你是可以吃的，你是可以应该跟外邦人一起吃喝的。但是彼得到了安提阿以后，他又因为对人的害怕，对为了这个对人的这些恐惧，这个 fear of man， 他就随着他们装甲，那甚至这里讲到巴拿巴这个好人，他在这个 人际关系面前他也是有软弱的时候，所以巴拿巴也随火装甲。所以这节经文这是圣经里头有的记载，说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我们看到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头，保罗和巴拿巴的同工他们产生了很好的果效，他们使这些被上帝聚集，上帝所预备的这些人，他把他们聚集起来，然后在一起一同生活，一同服侍，一同成长，成为了一个成熟的一个健康的教会，使得这个教会为将来的保罗的三次的宣道旅行打下了很坚实的一个的基础。所以经文的最后讲到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这里看到了一个委身的同工的一个重要性，也看到了他们这种门徒训练的果效。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称呼，我们被称为基督徒就是来源就是这个地方。在这之前呢，基督徒被称为拿撒勒党，他们被划分到一种犹太教派的小群体当中，就像这个法利赛人，像这个撒都该人，像希律党、分瑞党等等这些不同的犹太教派的小群体，因为他们是信奉拿撒勒人耶稣的，所以被称作这个拿撒勒党，直到这个时候才被称为基督徒。那么这个称呼一定是当地的这个外邦人给他们起的绰号。首先犹太人不会称他们是基督徒，因为基督这个名字在希腊文当中就是受膏者，就是弥赛亚的意思。那犹太人如果使用基督徒来称呼上这个基督的教会的这些的百姓，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接纳了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这是不可能的。那我们说刚才说这个安提阿教会他们有一种风气，就是讽刺反讽，所以基督徒这个称呼事实上体现了一种嘲笑在里面，就是你们的这个行为是有一些古怪的。那在希腊文的词根里面，这个 Christian 这个词尾既有小基督的意思，或者是跟随基督的人，这就是表示他们每天所说的所行的所传的都离不开基督这个字，所以把他们称作这个基督徒。在这样一个文化当中，我们既可以看到这种比如有一些像玩世不恭的希腊哲学，像一些犬儒主义者他们的这种讽刺的意味，但是我们如果积极一点来看，事实上这里面也包含着对这一群人的肯定，这些教会的一个的肯定，他们是基督徒。虽然希腊人并还这些还没有归信的人，他们把他称作基督徒，有点像我们什么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互相取的这一种的绰号，就表示他们的关系是融洽的，就表示他们这个教会在当地他们的表现出来的言行举止，他们的行事为人跟他们的信仰是相称的，以致他们事实上在这个外邦文化当中已经成为了那种光和盐的作用。所以基督徒这个称呼就从那个时候就留下来，就成为了我们每个人的标记。那今天呢，我们也都是小基督徒，我们也都是基督徒，因为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活着。安提阿教会今天我们非常简要的去看到了上帝对安提阿这个教会他的预备，他的建造，还有他发生的这个的果效。安提阿教会也给后世留下了很多的属灵的遗产。在第十三章我们会看到，在第一次传道旅行的时候，当这个巴拿巴和保罗第一次被奉差遣出去传道的时候，那里有五个人，当时提到安提阿教会当中的先知和教士有五个人，那这五个人当中有黑人称为尼杰的这个西面，然后还有这个当时第二代的西律王西律安提帕的这个伴读，他身边的那个好朋友，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同工，来自不同的背景，来自不同的群体，但是他们非常同心合意的在一起 禁食祷告，然后最后就圣灵就在他们当中说话，以至于保罗和巴拿巴被选出来，被差派出去做了第一次的宣教旅行，是被成为一个有圣灵同在的，有一个很明确意向的一个的教会。就是在这一个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段经文当中，上帝所预备、上帝所建造、上帝所差遣的。后来安提阿的后续他仍然成为了后代教会的很多的祝福。在使徒后期，使徒都殉道之后，第二代的这些的教父们，有一位很有名的教父叫做伊格纳修，他就是来自安提阿，他也非常的值得一提，他是使徒约翰的学生。那么他在主后100多年的时候殉道，他被投进了斗兽场，被野兽撕咬殉道。那么在他被送到斗兽场之前呢，他就留下了七封很宝贵的书信给当时的教会，这些都是在教会历史上很宝贵的遗产。并且他留下了一句的名言，他说我是上帝的麦子，要在野兽的牙齿里被磨碎，可以成为基督洁净的饼。这也是我们常说的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那这都是安提阿教会留下来的给我们的这些属灵的遗产。同时安提阿教会也给我们在神学上面留下了很宝贵的遗产。如果我们再往后看的话，我们知道后来影响后世很重要的这个解经的流派，第一个是亚历山大的这种寓意的解经法，然后其次呢，与之相对的就是安提阿教会留下来的这种比较实际的这种历史文法的解经的路线，这些都是上帝借着安提阿教会的这个设立给我们留下很多很多宝贵的遗产。那么其实我们在这个经文的最后，我们看到在患难当中我们会看到上帝的恩典，这些都是我们已经在经文当中跟大家看到的这些实际的例子。也在一个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也许耶路撒冷教会对他有很多顾虑的时候，也看到了如何圣灵如何带领不同的人在其中寻求神的心意。那我们也看到这个保罗和巴拿巴在这样一个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恩赐里面，如何一起搭配，使得这个事工成为一个成熟的教会被建造起来。这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三个的方面。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舍了自己，你为我们升到天上你仍然用你的圣灵一路的引导你的教会，引导你的百姓我们看到就像在2000多年以前那在患难当中的耶路撒冷教会被分散，反而成了福音在全世界的祝福。我们也看到在许多人的疑惑，在人的顾虑当中圣灵是如何在我们前面开道路我们也看到主你自己借着你忠心的仆人保罗和巴拿巴在一起这样同心合意的，使得安提阿教会真是结出许许多多圣灵美好的果子。愿主你今天的话语成为我们今天的勉励，成为我们今天的安慰，成为我们今天的祝福。主啊，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在主你自己的这些留下来的这样无误的启示当中，帮助我们也学习前人的榜样，也可以这样来回应主你自己的恩典，可以看到神你的恩典，你是那施恩的上帝，也愿意让我们都成为那小小的巴拿巴，成为他今天在展示给我们的这些美好的品格愿也都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你跟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